遭遇陷阱。我读大三的时候，曾经有过一次非同寻常的应聘经历。那是一个周五的下午，用人公司把面试地点安排在一个大酒店的顶楼会议室。会议室门外挤满了人，看样子都是来应聘的。有的女孩一看就知道精心打扮过，这倒也难怪。广告上提到的待遇的确有点吸引力。我在门口的服务台领了号以后，就找了角落站着等。我站的地方正好冲着电梯。正觉闲极无聊的时候，电梯的门打开了，里面一下子挤出来很多人。最后出来的女孩子引起我的注意。她坐在轮椅上，人很瘦弱，面色苍白。我当时心里就有些嘀咕，难道他也来面试？招聘广告上可是写得清清楚楚，要求身体健康，女孩要1米65以上。他往外摇着轮椅，到电梯门口的时候，突然被自动关闭的门夹住了。这时候，假如他不动，就一点事情都没有，因为电梯门是会自动弹开的。可他下意识的一用力，轮椅一下子往前倾斜，一转眼，他整个人重重的倒在地上。我旁边有很多人都看到了这一幕，可这会儿，他们有的低头看表，有的拿出镜子检查是不是要补妆。更让我奇怪的是，那个轮椅女孩没发出一点声音，更没有半点求助的意思。看着那姑娘一声不吭地在那里企图撑起身子，我待不住了，挤出角落把她扶了起来，帮她坐回轮椅。我轻轻地问她：“你没事吧？”她看了看我，脸色稍微缓和了一点，但始终没开口说话。我也就很识趣地走开了。而她从随身带着的包里拿出一本杂志，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看了起来。终于轮到我面试了，和我一起进去的这一批人大概有20几个。没想到那个坐在轮椅上的女孩也拨开人群往里面挤，她恐怕是搞错了，因为即使她是来应聘的，现在也肯定没喊到她的号。我想向她示意，可她自始至终都没有看我一眼。这时我也只好静气敛神。我看过几本关于面试技巧的书，都千篇一律地说，一进考场，面试就开始了，注意力要集中，不能看上去心不在焉。可我刚刚把注意力集中到几个面试官身上，就见坐在中间主考官位置上的中年男人很惊讶地站起来，朝那个姑娘叫道：“呀，文文，你怎么来了？”男人额上有一颗很醒目的大黑痣，那个姑娘很淡漠地说：“哦，哥，我过来看看。”就是这么轻描淡写的一句话，却震得在场的很多人感觉像衣服被戳了一个洞。哥，这个姑娘是面试官的妹妹，那我岂不是……我感觉到羡慕、嫉妒的目光从四面八方射过来。有几双眼睛甚至像凸透镜一样，要把目光在我身上燃起来。他们都看到我刚才帮助这位姑娘的情景，我觉得自己真是太幸运了。想不到一点同情心，夹杂着一点点在学校里学来的商业原则，居然帮了我这么大的忙。更想不到，在很多书里看到过的因为细节而成功的案例，真的发生在我身上。那个姑娘不再说话，安静地坐在一旁看我们面试。轮到我的时候，自信心使我初尽风头，再加上英语口语是我的强项，整个面试让其他人相形见绌。我觉得自己赢定了。就在面试官要当场宣布录取我时，那个姑娘忽然说道：“哥，我看还是不要录取这位小姐吧。刚刚在外面，就是他把我推倒的，还说什么瘸子也来应聘，不自量力。 他居然还做事捋起袖子，你看，你看，都摔青了。我一下子懵了，我把他推倒，有没有搞错呀？我扭过头去，愤愤地看着他，可他根本不看我，只是很坚决地看着他的哥哥。我极力让自己镇定下来，我在想，或许这是他们考验我修养的一道题目。那个男人说。可是，文文，你看这位小姐多优秀啊。文文不依不饶地闹着。不可以，职业道德比能力更重要。他还说什么道德？看到他们的争论，我明白这不是一道题目。更令人生气的是，刚才还很羡慕我的人，一转眼就露出扬眉吐气的神情。我气得说不出话来。姑娘，你。刚才明明是你不小心摔倒了，我扶你起来的呀。你弄弄清楚，什么？你还装好人？他是那么气愤和坚定。就是你最可恶，我最恨你们这些虚伪的人。明明看不起别人，还要假惺惺的装成好人。刚才看到真相的人，这会儿没有一个站出来替我说话。这一刻，我倒是感受到了刚才文文摔倒时孤独、无助和悲凉，我这会儿也有些明白了，肯定是我的帮助刺激了他的自尊心，增加了他对这个世界的憎恨。特别是看到我刚才出色的表现，他嫉妒了。长期遭遇冷漠，让他心里扭曲了。你比他强，又对他好，他就会受不了。当然，这些复杂的分析不是我能想出来的，这是我从心理书上看来的。那个面试官似乎有所顾忌，古怪地看了看我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听信了他那个心里扭曲的妹妹的一面之词。在我们这一批面试者中，当场录取了好多人，还发给每个人一张很精美的表格，说是填好了表，贴一张2寸免冠照片，再交150元的押金，从下周就可以上班。被录取的人在那里开心地填表。没有人再看我一眼，我灰溜溜地离开面试的地方，好几天心里都特别烦，觉得这个世界处处是陷阱，好心不一定有好报。一个星期以后，我在都市报上看到一篇报道，说最近又抓获了一起诈骗案。报道说，诈骗集团利用全国糖酒会的幌子招聘工作人员，收取押金后就逃之夭夭。已经有上千人上当受骗，我心里一惊，再仔细一看，发现那个被夹在中间的诈骗头目额上有颗硕大的黑痣，这不是文文的哥哥吗？我一下子明白了文文的用意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